礼拜堂顶上、墙上、讲坛上常常有十字架，教会的牧师常常讲论十字架，教会的诗歌常常歌颂十字架，甚至基督徒在颈项上、衣襟上也挂着十字架。负责拯救工作的医院、救伤车、救伤队用十字架做记号，超乎国家、政治、军事专门做拯救工作的国际组织称为红十字会。我们会有一个印象，十字架是象征拯救。十字架本来是出于圣经，圣经记载基督为拯救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究竟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一回事呢？保罗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很激动地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还他钉十字架。为什么保罗讲得这样激动呢？十字架本来是当时罗马帝国执行死刑的工具，是一根横的、一根直的、两根木头钉成十字形的木架，凡是犯很严重死罪的犯人就把他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人当时是统治阶级，他们犯了大罪也不钉十字架，因为钉十字架太羞耻了。十字架只是为奴隶或者受统治阶级的人预备的。这样为什么保罗又大声直呼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还他钉十字架呢？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罪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乃是替我替你受苦受死，他替我们死了，凡信他的人罪就可以得着赦免，得着生命的自由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对这十字架的道理，人有两种的反应。让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看看你的反应是如何呢？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这两种反应当中，第一种反应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。大概的来看，这反应是有理由的，因为这十字架的道理太特别了，太不平常了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但真是愚拙吗？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笃信十字架，甘心受别人的讥诮，受别人的逼迫，甚至坐监牢，损道而死。十字架的道理甚至影响到全世界的拯救工作，也用十字架来做飞号，又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二种的反应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神伟大的能力。是什么能力呢？是改变的能力。死亡变为生命，罪恶变为圣洁，绝望变为盼望，悲哀变为喜乐，迷失变为平安，困惑变为确信。这不单单是一个道理，而是千千万万基督徒的经历。是的，是一个确实的经历。让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段经文吧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？狂风暴雨过后， 有一列的火车很快地向前行，司机跟乘客都知道火车转一个弯就要过桥，过了桥以后就到终点，大家就可以下车回家了。突然间司机发觉前面路轨上站着一个11、12岁的女孩子，他立刻拉那个汽笛提醒那女孩子跑开，但是那个女孩子没有跑开，只很用力地摇动双手，司机只好紧急地停车，但火车仍然冲向前面，把女孩子卷到车底下，车停了，大家下来看看，看着女孩子转到车底下，已经被那个铁的车轮剪到血肉模糊，死了。忽然间有人喊叫说，你们看，原来前面的铁桥在暴风雨的时候已经被水冲断。他们那个时候才明白，那个女孩子冒死不走，为着要拯救他们。在格格他山上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为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舍命，为着担当我们的罪受苦受死，不是为别的，是为着拯救你拯救我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只能够好像保罗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有一首诗很能够表示我们应有的心志，这首诗说，每逢思念奇妙十架，荣耀之主在上悬挂，从前所爱虚荣假乐，因主宝血干净丢下，试看其头其珠其手，慈爱忧愁和血并流，必将身心传现以报，主爱如此超起身后。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啊，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拯救。天父啊，愿你的爱改变我们整个人生，知道如何爱你，爱人也自爱。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几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，让我们大家来思想讨论一下。第一，为什么十字架在世界有这样深刻长远的影响呢？第二，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这样笃信十字架的道理呢？第三，假如你接受十字架的道理，你想你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呢？幸福人生第六讲，基督的复活。哥林多前书15:3，使徒行传3:15，希伯来书13:8，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有莫大的影响力，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吧。圣经里面记载基督的受死，也记载基督的复活。基督受死，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； 基督的复活将永恒的生命带给我们，这就是福音，赦罪的福音，生命的福音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3说得清楚，我当日又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基督复活不是精神不死，也不是耗气长存，更不是一个诗意的象征。基督复活乃是一件历史的事实。圣经里面4福音都有详细的记载，每一本书的重点不同，但是彼此相合，清楚地说明当时的情景。基督复活是在礼拜天的清早，他复活以后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然后又向几个妇女显现，再后又向彼得显现。当日下午在以马忤斯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，激发他们的热心。晚上在耶路撒冷向10门徒显现，差遣他们出去做见证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又是在礼拜天，礼拜天的晚上特别显现，加强多马的信心。以后基督肉身的弟弟雅各因为看见了复活的基督，也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再过了一些时间，在加利利提比利亚海边向7门徒显现，又在加利利山上向500门徒显现，吩咐大使命，要他们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。最后在耶路撒冷对面橄榄山上向120门徒显现，被劫升天。基督耶稣复活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门徒本来十分软弱惧怕，但当他们清楚地看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，就完全改变了。他们不再软弱，不再惧怕，在当日社会猛烈的迫害底下传扬基督耶稣复活的福音。使徒行传3:15就是他们典型的见证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们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他做见证。假如我们详细查考整本的使徒行传，还普通世界的历史的记载，都可以清楚看见当时的门徒甘心受监禁，甘心受死刑，照样大声直呼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在理性上，我们同样可以了解基督的复活。有一位大学生在火车上与牧师辩论，这个大学生说基督复活是不可能的，但牧师说这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可能的。牧师接着说，你可能把这个墨水笔立在桌子上不倒下来吗？大学生说，火车现在正在走，车厢一直在摇动，把墨水笔立在桌子上不可能。牧师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也是可能的。他用手紧紧抓住那个笔，把笔往桌子上一站，这不是可能吗？大学生跳起来说，你用手握着那个笔，当然可能了。对的，基督死了不可能复活，但创造的主宰是生命的源头，他的手有紧握生命的能力，他的手 有紧握死权的能力，他叫耶稣基督复活，耶稣基督就复活了。这不可能的复活也是可能的。当日的门徒相信基督复活，不单是因为理性的证明，乃是因为他们清楚看见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。今日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复活，也不单是因为理性的证明，也是因为他们清楚知道基督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。正如有一首诗歌说，我奉一位复活主，他今在世活着，我知道他却活着，不管人怎么说，我见他手施怜悯，我闻他安慰声，每次当我需求他，他总答应，在我所处环境中，主爱常在我旁，虽然有时心烦恼，但我总不失望，我知救主引领我，冲破狂风怒潮，不日我主必再来，大显荣耀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窄路同过，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民。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主活在我心。有人问一个小女孩子，你怎样知道救主活着呢？她说，我呼求他，他就答应嘛。你怎么呼求他，他又怎样答应你呢？小女孩子想了一想，忽然大叫一声，妈！立刻楼上有一个小小的温柔的声音回答说，孩子有什么事情吗？是他妈妈的回答。小女孩子说，就是这样，我呼求主耶稣，主耶稣就立刻答应了。正如圣经希伯来书13:8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古往今来，中外各国的基督徒不单单在理性上接受复活的耶稣基督，更是在经验上清清楚楚地知道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。你也愿意接受他吗？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所赐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了，把永生带给我们。我们愿意接纳复活的主永远住在心中。天父啊，求你叫我们今天活着有主同行，将来离开世界也可以欢然见你的面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里有好几个讨论的问题。第一，基督复活只是形容他精神不死，浩气长存吗？第二，圣经记载基督复活2000年来没有经过考验，没有经过怀疑吗？第三，假如神是创造生命的主宰， 基督复活有可能吗？第四，历代基督徒与复活的基督之间有各种确实的经历，好像祷告等等，完全都是虚幻的感觉吗？第五，假如基督复活了，你应当做的是什么呢？
幸福人生第七讲，恩典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罗马书十一章六节。恩典，神的恩典，天上来的恩典，何等宝贵。恩典是白白的恩典，是不必付代价的恩典。假如有条件，假如要付代价，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在圣经里面，恩典是一个奇妙的真理，让我们一同思想研究一下吧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一段经文指出两个事实。第一，世人都犯了罪。圣经并不是说世人都犯了法，我们许多人都没有犯国家的法律，没有犯社会的法律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。神创造人，把他的形象赐给人，叫人在情感、思想、生活、行为、工作上都像他，像他一样荣耀。但我们离开了神，离弃了神，所以在情感、思想、生活、行为、工作上都有短处，都有缺点，都有错失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有那一个人能够说，我常常满有神的荣耀，好像神一般满有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智慧、温柔、勇敢等等的美德呢？第二，基督耶稣的救赎。我们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耶稣基督因为爱的缘故要拯救我们，他为着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付出了生命的重价，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就宣告说，凡信他的人就可以白白的称为义人，不再是罪人了。这是恩典，是白白的恩典，是不必付代价的恩典。好像圣经所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让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福恩，本福恩典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一段经文有三个重要的字，把真理的意思讲得非常清楚。第一个字是恩， 恩就是恩典，是白白的，不必付代价的。罪得着赦免，我们不再是罪人，被称为义人，都是白白的恩典，不必付代价的恩典。第二个字是信。得着恩典的条件乃是信，得着恩典的方法乃是信。信就是接受的意思，信不是我们的功德，信不是我们的好处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行为，不是我们配的恩典。不信就是不肯接受，信就是肯接受，愿意接受，欢欢喜喜接受，就可以得着恩典了。第三个字是夸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，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，不是我们配得什么。基督耶稣的救赎是白白的恩典，是不必付代价的恩典，完完全全是赐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告说，我不再是罪人，我是一个义人，我不必下地狱，我一定上天堂。这不是自夸，只是夸基督耶稣的恩典。让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，罗马书十一章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我们常有一个思想，我们会想，我们自己尽力行善便好，何必一定要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呢？但是我们实在不能靠自己的，因为我们在过去已经有很多过失，现在仍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将来谁能够担保呢？你跟我可以尽力，但是事实告诉我，告诉你，你跟我不但会失败，并且常常失败。另外一方面，天父已经应许了，他有恩典，那么你跟我又何必一定要拒绝他，拒绝他的恩典呢？你跟我为什么不接受，为什么不欢欢地接受他的恩典呢？有一次牧师在理发的时候对那个理发师说，世人应当接受基督耶稣的恩典。理发师就说，不必靠耶稣，我自己尽我的力量就够了。好了，理发完了，牧师就对理发师说，好不好让我帮帮你的忙，可以替你的客人理发好吗？理发师坚决地回答说，不可以。牧师说，我只要尽我的力量，我尽我的力量不就够了吗？理发师说，你就是尽你的力量，尽你的力量还是不够，你一定不能满足顾客的要求。照样，你就是尽了你的力量还是不够，你一定不能满足神的心意。是的，我们的最好仍然不能拯救我们，我们实在非常有限，不能达到神完美的标准。是神的最好，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在各个他山上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舍命，才能够拯救我们。这就是恩典。让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吧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有丰富的恩典，为我们预备十字架的救恩。 你把救恩白白地赐给我们，我们愿意谦卑接受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新的人生。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几个讨论的问题，让我们思想思想。第一，假如不靠神的恩典，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孽呢？第二，信就是接受，不信就是不接受。你对这一句话有什么意见呢？第三，你一定曾经很努力要做好，你感觉你已经成功了吗？将来你会成功吗？幸福人生第八讲，圣灵。约翰福音14:16，希伯来书10:29，罗马书8:26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安慰、引导、带领，让我们思想关于圣灵的事情吧。圣经里面的启示给我们认识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位一体。怎样三而一，一而三呢？三位为什么却是一体呢？好像水是 H2O， 冰是 H2O， 水汽也是 H2O， 水、冰、水汽三种不同的东西，其实却是同样的东西，就是 H2O。 又好像树枝、树干、树根三部分不同，但只有一口树。又好像太阳，它的本体、它的光、它的热三方面却不能分开，合成一个太阳。但是本体与光与热又是三样不同的东西，三而一，一而三。有人甚至这样的分析，太阳的本体就好像圣父，是创造的主宰，万物的根源。太阳的光好像圣子， 是可见的，美丽的。太阳的热好像圣灵，是不可见的，但却是可以感受的。三位一体的真理奥妙深广，当然不是三言两语用一些简单的比喻就能够完全说明，但是最重要的乃是我们与神自己有亲自的体会。我们曾经思想过圣父神的存在，也曾经思想过圣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他的复活。现在让我们来思想圣灵，完完全全的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。好，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。圣子基督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基督形容圣灵是保惠师，用浅白的话来说就是安慰者。圣灵是安慰人的圣灵，基督又形容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圣灵是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享受真理。基督又说明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这样我们就清楚了，凡信靠圣子基督耶稣的人就有圣灵永远同在，他常常安慰，他常常引导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享受真理。基督徒都已经经历过这个，我们何等盼望你也得着圣灵一切的恩典。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吧，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。何况人见大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携满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一段经文是指出一个反面的情形，人假如用态度用言语来践踏基督耶稣，他为我们流血受死，我们也不理会，不当作一回事，并且看清他，藐视他，也亵慢圣灵所赐的恩典，他安慰吗？他引导吗？我们漠不关心，偏行己路，这样我们实在是非常危险。圣经用很重的语气说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有一天呢，有一位牧师想起一位贫苦的老婆婆，她可能没有钱交房租，被人赶走了，所以这位牧师立刻起来带了一些钱，准备帮她一点忙。到了老婆婆的门外，轻轻敲门，没有人回答，那恐怕老婆婆听不见了，她又大力的用力的敲门，大力用力的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回答，牧师叹了一口气就走了。过了三天，老婆婆来看牧师了，哎呀，悲悲惨惨的哭啊，牧师啊，我没有钱交房租啊，现在给房东赶出来了，他们把我的东西都丢在路旁，怎么办呢？牧师说，哎呀，真可惜啊，三天以前我带了租钱去看你，你又不在家。老婆婆说，这几天我从来没有出门啊。牧师说，我轻轻打门，用力的打门，都没有人回答我啊。 老婆婆说，哎呀哎呀，是你呀，那天我在房子里头啊，我还以为是房东来催收房租，所以不敢回答啊，你用越用力打门，我就越不敢回答。多么的可惜，越用力打门越不敢回答。盼望我们不拒绝施恩的圣灵，我们接受他的安慰，接受他的引导。让我们念最后一段圣经吧，加拉太书5:22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，圣灵就会改变你的生命，使人敬爱你、尊重你、信任你，在家庭、在学校、在社会，都可以有一个幸福、成功的人生。因为圣灵要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假如丰丰富富的有这一切，岂不是享受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吗？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啊，我们羡慕可想这样一个幸福的人生，求你赐给我，赐给我们。我们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也接纳圣灵的安慰与引导。天父啊，我们一心归向你，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人生当然要自己努力了，但加上圣灵的安慰、圣灵的引导，岂不是更好吗？第二，一个人假如看清、藐视、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他要受怎样的刑罚呢？第三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我们已经有了吗？我们需要吗？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思想吧。